这位呢，一起看撒母耳记上第九章。撒母耳记上第九章，我们从二十五节读到第十章那二十七节。撒母耳记上第九章，我们一起来读二十五节。众人从丘坛下来进城，撒母耳和扫罗在房顶上说话。次日清早起来黎明的时候，扫罗在房顶上，撒母耳呼叫他说，起来吧，我好送你回去。扫罗就起来和撒母耳一同出去，两人到城角，撒母耳对扫罗说，要吩咐仆人先走，仆人就先走了，你且站在这里，等我将神的话传给你听。撒母耳拿瓶膏油倒在扫罗的头上，与他亲嘴说，这不是耶和华膏你做他的产业的君吗？你今日与我离别之后，在便雅悯境内的谢撒靠近拉杰的坟墓，要遇见两个人，他们必对你说，你去找的那几头驴已经找着了，现在你父亲不为驴挂心，反为你担忧呢，我为儿子怎么才好呢？你从哪里往前行，到了他伯的橡树那里，必遇见三个往伯特利去拜神的人，一个带着三只山羊羔，一个带着三个饼，一个带着一皮带酒。他们必问你安，给你两个饼，你就从他们手中接过来。此后你到神的山，在那里有非利士人的防兵。你到了城的时候，必遇见一般先知从丘坛下来，前面有鼓瑟的、击鼓的、吹笛的、弹琴的，他们都受感说话，耶和华的灵必大大感动你，你就与他们一同受感说话，你要变为新人，这兆头临到你，你就可以趁时而作，因为神与你同在。你当在我以先下到吉甲，我也必下到那里献还祭和平安祭。你要等候七日，等我到了那里，只是你当行的事。扫罗转身离别撒母耳，神就赐给他一个星星。当日这一切的兆头都应验了。扫罗到了那山，有一班先知遇见他，神的灵大大感动他，他就在先知中受感说话。素来认识扫罗的，看见他和先知一同受感说话，就彼此说，基士的儿子遇见什么呢？扫罗也列在先知中吗？那地方有一个人说，这些人的父亲是谁呢？此后有句俗话说，扫罗也列在先知中吗？扫罗受感说话已毕，就上丘坛去了。扫罗的叔叔问扫罗和他仆人说，你们往哪里去了？回答说，找驴去了。我们见没有驴，就到了撒母耳那里。扫罗的叔叔说，请将撒母耳向你所说的话告诉我。扫罗对叔叔说，他明明地告诉我们，驴已经找着了。据以撒母耳所说的国事，扫罗却没有告诉叔叔。撒母耳将百姓米斯巴耶和华那里对他们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我领以色列你们以色列人出埃及，救你们脱离埃及人的手，又救你们脱离欺压你们个人，你们今日却厌弃我，救你们脱离一切灾难的神，说求你 治理我们。现在你们应当按着支派宗族都站在耶和华面前。于是撒母耳使以色列众支派进前来四千，就指出便雅悯支派来，又使便雅悯支派按着宗族进前来，就指出马特利族，又其中又指出基士的儿子扫罗。众人寻找他却寻不着，就问耶和华说，那人到我这里来了没有？耶和华说，他藏在器具中了。众人就跑去从那里领出来，他站在百姓中间，身体比众民高过一头。撒母耳对众民说，你们看耶和华所拣选的人，众民中有可比他的吗？众民就大声欢呼说，愿王万岁。撒母耳将国法对百姓说明，又记载书上，放在耶和华面前，然后遣散众民，各回各家去了。扫罗往基比亚回家去了。有一神感动的一群人跟随他，但有些毁徒说，这人怎能救我们呢？就藐视说他，没有送他礼物。扫罗却不理会。我们刚刚所读的这一段圣经哈，是记载，这个撒母耳高，这个扫罗做以色列的王。那第九章里面呢，有谈到说，这个撒母耳，这个扫罗，照着他父亲的吩咐要去找驴，因为没有找到。这个听这个仆人的的建议哈，就到先知那里。那么先知呢就在那里高这个撒母耳来做以色列人的王。那这个撒母耳哈被高立为王，从用人的这个想法来看哦，他是合适的当王的一个人选所以到第十章里面就叙述这个扫罗被立王的经过那我们从扫罗被立王的这一件事情我们可以看到几个教训我们今天晚上就从这一章里面来看几个教训第一个，神的带领和安排。神在带领和安排，有时候会借着一件这个意外的事发生，或者一件所谓的恰巧的事好像为什么这么刚好所以撒母耳要告这个扫罗为王，神在带领这一件事上，就从他父亲遗失了几头驴这些驴遗失了，那从遗失这几头驴，这个父亲就吩咐扫罗带着仆人去找。那这个扫罗是一个很孝顺的人，当他走了几天没有找到驴，如果继续再走下去他知道驴没有找到，父亲不为驴担心，反而会为他来担忧，所以他本来就想要跟这个仆人想要回去。那这时候这个仆人知道撒母耳就在附近，所以仆人就建议扫罗说，我们不如去问先知有一个撒母耳先知，那这个先知呢他这个可以告诉我们也许可以告诉我们驴在哪里所以两人就进城去要去见这个撒母耳先知。那撒母耳先知刚好要上这个丘坛来献祭所以他们两个人就进城去，那这个撒母耳也就在那里来迎接他们所以这整个事件好像都很刚好很凑巧那其实这过程都是神的手在引导所以我们今天在信仰生活当中有时候我们也许本来我们的意思不是要这样，可是突然因为某些事情的耽搁 或者发生了某些状况，结果让我们没有办法照我们所预期的照我们所计划的，那可是这个过程往往会有神美好的安排跟美好的旨意就像这个扫罗他却因为这样去见了这个撒母耳先知。有一次我在带几个福音工人到这个马祖去做开拓的施工，本来预定的时间停留在那里几天之后工作结束要回来，预定的时间要回来可是呢我们都知道外岛常常会发生这个雾太大，那马祖的机场这个飞机的降落是用目视，它没有仪器可以导航，因为它的跑道不够不够长，没有办法用仪器来导航降落，那所以它必须飞行要目视。那马祖的地区又很容易起雾，所以有时候一早上一起床，哇，这个天气非常好，可是过了20分钟、半个小时，突然就起雾了，那这个能见度就降低，所以有时候常常从台北坐上飞机要过去，结果到了马祖的上空没有办法降落，有时候绕了几圈不能降落就绕回来，这种事常发生了。那一次结束工作之后要回来，那结果飞机都不能都没办法起飞，也就是说能见度不好，气候不佳，那结果一看整天几乎都不开放那不开放就没办法回来，那因为没办法回来，那心想那既然不能回来，那要不然就坐船到北竿去去看看那边过去曾经去开拓曾经跟他谈过道理的一些慕道朋友也许再跟他们聊一聊谈一谈也许对让他们对道理有进一步的认识，所以就坐船往北竿去从南竿到北竿船搭船的时间这个航行的时间大概10到15分钟而已所以蛮近的，那就坐船去北竿，就去北竿就去找了2-3家这个过去曾经拜访过的这个慕道者，那其中有一家是当地的这个灵长的家，那去的时候他太太在，先生不在，他太太是外教会的信徒跟他一谈道理的时候他很有兴趣其实他过去就听过了那很有兴趣，他很渴慕说既然我们真耶稣教是有圣灵同在的教会，所以他也很渴慕说他想要体验，所以我们就在那里为他祷告，很奇妙他得到圣灵。那我们事后在想怎么这几天本来前几天天气都很好，为什么今天突然起雾不能回来原来神有神的旨意，却要让我们再到别的地方去，因为神要我们把恩典带到那个地方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在很多状况之下会发生让我们觉得为什么这么不顺利为什么又会有这些状况发生，那其实这些状况发生有时候是神美好的带领跟安排所以神在带领人是很奇妙的。以赛亚书55章记载说我们来看以赛亚书的55章，以赛亚书55章第8节，55章第8节，以赛亚书55章第8节，耶和华说，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天怎样高过地，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这里圣经上以赛亚先知告诉我们说，神这样说，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我的道路也非同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也高过你们的意念神有神的旨意神的路有时候我们不知道有时候我们看不到， 我有时候我们没有办法预料，但是神的路就是这么的奇妙，神在带领我们也是这么的奇妙，往往都是人所想象不到的。但是常常在这个背后，却让我们能够看到，原来神的旨意是好的。所以有时候患难临到我们，灾难临到我们，好像在那个当时像是为什么我会遭遇到这个患难，为什么我会遭遇到这样的这一些危险。那但是事后我们会觉得这些患难困苦临到我们，原来这个背后却隐藏神的旨意。约瑟他被他的哥哥们卖到埃及，那如果以人的角度来看，他这些哥哥们很可恶，自己的弟弟竟然还陷害他，把他卖到埃及去。古代的环境跟我们现在不同，被卖到埃及要见面有时候根本不大可能，要再回到自己的家也机会非常的渺茫。那他的父亲被他这些孩子欺骗，说约瑟死了，他的父亲也一直相信约瑟死了。被人卖到埃及去一个年轻人，十几岁的年轻人很可怜到被卖到这个异邦，可是呢他在那里却很敬畏神，所以他被埃及人买去，在他家当仆人，他很忠心。那虽然很忠心，敬畏神很忠心，可是又被他的主人的妻子来陷害，被关在监狱里面。那几次他有机会出监，但是又被人忘记又没有让他有机会出监，就一直被关在监狱里面。那我们如果用人的角度来看，这个约瑟他的人生很坎坷，年纪轻轻就遭遇到这样的环境，但是神的时候到了，就把他提升结果就当了埃及的宰相，解决了当时全地的七年的大饥荒的问题。那也因为这样来救了他的全家，能够在全地大饥荒的时候能够有食物可以吃，当然也救了全埃及让他们都有食物可以吃。那当后来他的哥哥们到埃及去的时候，他的父亲死了，他们担心的是什么？弟弟会报复，因为过去他们害他，所以他们担心弟弟会报复，就来向他的弟弟就是约瑟来求情。可是约瑟怎么说？说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是神的旨意是好的。他能够从这个整个过程这么大的危难当中，他却能够洞察到神的旨意是好的。神的旨意原来是要借着这一件事情的发生借着他所遭遇的这一些不平等的待遇跟这一些患难，然后呢来成就今日的光景。所以他能够看到这个患难背后神美好的旨意。我们今天人最大的这个软弱，就是我们都看眼前，我们看到眼前我们就埋怨，我们看到眼前我们就信仰就动摇，我们的信心就软弱，我们会觉得神没有在眷顾我，我们会觉得神没有在带领我事实上在这个背后可能隐藏着很大神的恩典。那往往有时候神也借着这些患难也好，困苦也好，病痛也好，在操练我们的信心那有时候也是在试验我们就是要把恩典来赏赐给我们。或许神在考验我们是否能够承大任所以加添种种的患难在我们的身上让我们在当时觉得这个为什么会遭遇到这些事所以我们应当能够在这个神带领我们的路上我们应该是去寻求神要我们学习的是什么也就是一件事情的发生 啊，神带领我们的过程也许不如你的意啊，也许不合你的心啊，但是这往往在背后却有神美好的旨意，更要让我们更信心增长啊。那我们从这个撒母耳记上第九章跟第十章这边啊，我们看到这个撒母耳高这个扫罗为王。所以第十章一开始哈，第一节说撒母耳就拿一瓶膏油倒在扫罗的头上，这个撒母耳啊，跟扫罗在这个房顶上说话，那么整个晚上，那等于是这一次的这个高利为王的这个仪式啊，其实这个仪式是秘密的仪式，也就是说，神。让撒母耳让这个扫罗去见到撒母耳，然后两个人在这个房顶说话，那这个天亮的时候这个撒母耳就吩咐扫罗说：“你叫仆人先走。”那这个仆人离开了，他就拿一瓶这个膏油来倒在扫罗身这个头上，这个就是这一次是高扫罗为王。可是这一次的高利哈是秘密在进行，并没有公开。好，那第二次的高利就是公开了，公开了。所以后来公开高利哈，就是让扫罗能够当王哈。那所以先秘密的来高利他为王，把这个油膏在他的手头上啊，表示说神所喜悦的，神所悦纳的啊，这个过去在旧约时代有三种人要受膏。第一种人就是君王，君王是神所膏立的，所以既然是受膏者，当然这是神特别拣选，所以君王是要受膏。那我们看后来的大卫，他也是受膏为王。那扫罗后来违背神的旨意，违背神的命令，所以神弃绝他。那神弃绝他要另立大卫为王这一件事情，扫罗也知道，因为他违背神的命令，所以神要弃绝他。先知很清楚地告诉他。那么后来告大卫为王这一件事情，他也知道。那所以扫罗就想要杀大卫，因为他的心被魔鬼占满了，就想要杀大卫。那大卫他有机会，他走在逃难的时候，他有机会躲在洞里面。那有机会来杀扫罗，他的跟随大卫的人也跟大卫说：“有这个机会，你为什么不做？”但是大卫怎么说？我怎么可以伸手来杀害神的受膏者？是神所膏立的，这是受膏的，所以他很清楚要敬重这个职分，敬重神所膏立的，所以我们也要有这样的想法。那第二种人就是先知，第三种人就是祭司，这两种人也是受膏者，所以这三种是神所膏的，所以神要百姓来尊重他们。那我们如果用我们新约时代，我们要敬重教会的这些圣职人员跟神职人员，我们敬重不是他的人，而是敬重他的职分。因为他的职分是神所赐的，所以纵使人有人的软弱，比如说传道人有传道人的软弱，长老有长老的软弱，执事有执事的软弱，可是他们现在是神所给予的职分。那么这些职分是神给予的，也许他有他的软弱，但是我们敬重的不是他的人，而是敬重他的职分，因为他还拥有这样的职分。这个就是所谓的受膏者所以我们也要敬重这些人那敬重他的职分，这个就是尊重神所以如果我们能够这样来做那这个其实这是一种敬畏神的表现那这个以色列人在这个就是这个王要就职的时候当然会有一些证据的那这个证据其实在旧约时代就是以膏油为证据所以这表示什么？表示说神印证的所以神借着先知向人证明这个受膏者 那向人证明受膏者，不是说随随便便高立，不是，哦，也不是三座主张我想高立谁就高立谁，乃是神特别拣选，神要先知去高立啊谁为王，啊，所以我们看啊，后来这个撒母也是神，哎，这个大卫也是啊，都神要先知去高立谁为王，啊，这个表示说是神所喜悦的，啊，那所以啊，这个撒母高立这个啊这个扫罗之后，他们就亲嘴离开，啊，那。啊，神让这个扫罗清楚知道哈，其实神拣选哈，除了个人的呼召和先知的印证之外哈，往往神在拣选会让我们在生活当中有一些迹象，啊，也就是证据，啊，所以有时候我们在祷告当中哦，我们会去寻求神给我们印证，给我们证据，啊，那其实。神往往也会让我们清楚知道，所以有时候让借着让我们祷告当中去感受到神特别给我们的某些感动啊，或者神借着我们聚会的时候神让我们听到领会人也所讲的一段话，或者所读的一段圣经，那有时候借着某人来跟你说某些事哦，让你很清楚知道。原来神给你的证据，哦，那么神要扫罗做王这一件事情，神也给他证据，所以，这个撒母耳就告诉扫罗说：“你回去的时候，这个路上会经历哪些事？哦，第一个会经历的事是什么事？哦，就是失去的驴已经找到了，然后再来呢，会碰到人，哪些人？”就是会碰见三个人带着礼物来欢迎他，哦，所以我们看这个这个第三节哈，说你会看到三个要往伯特利去拜神的人，哦，会碰到这三个人，然后三个人会给你什么，哦，然后再来呢，就是遇到这个先知，哦，就是遇到一些先知。那这些先知哈，一般的先知，那么神的灵会感动啊这些先知，然后同时也会感动他，让他也同时受感说话。所以我们看看哦，这个扫罗要当以色列人的王，撒母耳要高立他，除了这个用膏油来高立他，还跟他讲神会给他这三个证据，哦。人事物的证据，哦，啊，当然，我们在某些事上，神给我们每个人的证据都不一样，哦，因为每个人的状况也不一样，所以神往往会给我们的证据也不一样，哦，所以只要我们好好的去寻求神的旨意，其实我们都可以感受得到，哦，很多时候我们很多人说我怎么知道神的旨意呢？这个神的旨意是我们要凭信心去寻求，然后去感受，那么神会让我们在寻求的过程当中会让我们去感受到神给我们的证据，哦，那撒母耳又告诉他，哦，我们看这个第九节我们先看第六节啊，第六节，耶和华的灵必大大感动你，你就与他们一同受感说话，你要变作新人。好，哦，这是撒母耳告诉扫罗的，说当你碰到这些先知的时候，那你要跟他们一起受感说话，嘿，那你就要跟他们一起受感说话，然后要变作新人。哦，那第七节就说，这兆头临到你的时候，你要趁时而做。哦，也就是说，你不要消灭圣灵神的灵的感动，你就顺势趁势而做。哦，其实我们也是一样哦，我们在这个祷告当中哦，我们也是一样能够顺服圣灵。哎，那有些人在求圣灵，其实神的灵已经在感动他了，他还要故意去消灭圣灵感动，那其实这个当然就不好。所以撒母耳告诉扫罗说，你要趁势而做。哎，那么因为神要跟你同在。 然后第九节就应验了，说扫罗转身离别撒母耳，神就赐给他一个新心。那当日这些兆头都应验了，哎，所以神也赐给扫罗一个新心。好，那这个啊，这个一个新心哦，在李正中译本就翻译成说神就改变他，使他有另一个心。好，那所以神给他一个新心，不是说让他换一颗心脏，不是，而是让扫罗的个性改变，好，让他的个性改变，让他能够有胆量，好，让他能够有这个王的那种那种气质。哎，人哦，有时候在某一种职分上哦，神就会给他某一种风范跟气质，哎。那这个很自然，就是因为你要承担这样的职分，所以有时候我们会说哦，落落大方，其实这个就是一种气质，就是神会给你某一种特性，所以有的人会说哦，你看起来很像什么，那这个其实就是神给你的一种风范气质。那我们今天基督徒也是一样，其实我们信主之后，神都会改变我们，让我们像个基督徒，像主耶稣的门徒。好，怎么说呢？我们来看这个传道书第八章。传道书第八章第一节。第八章第一节。谁如智慧人呢？谁知道事情的解释呢？人的智慧使他的脸发光，并使他脸上的暴气改变。这里圣经上告诉我们，说智慧的人，他的脸会发光。这个智慧当然是来自神了，神的智慧，神会给他脸上发光，然后会使他脸上的暴气改变。所以有时候有的人还没有信主哦，那其实那个看起来那个脸色不大好看，然后就拍画面的，那很暴气很重，那个脸上有那种暴力之气，可是呢，信主之后，神会让他脸上那个暴力之气就消失了。我们也常常听到有些弟兄姐妹在见证，尤其有些弟兄哦，他过去可能在还没有信主以前，可能是这个。流氓啦、帮派啦、什么这些，那以前看起来就是一副那种脸上那种暴气，那走路就是那种，人家说那种角头兄弟的那种，那走路的那种架势，可是当他信主之后，改了，就改变了，那一种以前那一种情况就慢慢消失了，那脸上的那种暴力之气也没有了，这个就是神给我们基督徒一个特别的一个改变，所以神也让这个扫罗改变，就是让他一颗新的心。那神的灵也让他大大感动，让他能够跟那一般的先知一样，受感受化，最后就是要公开来加冕。那这个时候撒母耳虽然秘密已经告这个扫罗为王，可是要公开啊，让全会众、全以色列百姓都知道啊。所以十七节就记载说，撒母耳就将百姓召集到米斯巴，那召集到米斯巴就对他们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独此说，我领你们以色列人出埃及，救你们脱离埃及人的手，又救你们脱离欺压你们各国人的手，你们今日却厌弃了救你们脱离一切灾难的神，说求你立一个王治理我们。现在你们应当按着支派宗族都站在耶和华面前。这个撒母耳要照以色列人所求的他们的期待，虽然立王这一件事情不是神的旨意，不是原来神所喜悦的，可是他们竟然厌弃了要效法列邦，要效法列国来立王。所以撒母耳向神祷告的时候，神应允他，神说你就照他们的意思去做，给他们立一个王。 但是要警告他们。那这个时候撒母也再一次的来提醒这些百姓，可是呢就告诉他们，你们都要站在这里，我要从你们当中按照你们的支派宗族，然后来从当中来选出一个适合当你们的王。那所以就用直签的方式用抽签，用自签的方式，就自签的方式抽到什么？抽到便雅悯支派以色列有十二个支派所以用自签的方式先来抽哪一个支派，就抽到最小的便雅悯支派，然后又从便雅悯支派按照便雅悯支派的宗族，然后来直签直出这个马特利族，用从马特利族来指出这个基士的儿子扫罗所以我们看这个过程很奇妙这个旧约时代他们寻求神的方法往往都是用抽签的方式用支签的方式当然我们现在是不这样做那这是一种很公开的方式来做，因为在众人面前来指签那这是过去以色列百姓在寻求神的一种很特别的方法。那我们很明显的可以去看圣经里面过去的事迹比如说这个约书亚记里面记载，当以色列人攻打爱城败退的时候，爱城本来是一个小城可是却失败了以色列人他们却被杀了很多人。那为什么这个很坚固的耶利哥城都可以攻破了，为什么一个小小的爱城却败了呢这个时候耶稣也就求问神了那结果就从神就让他们知道说，你们当中有人犯了罪了，娶了这个当妹之物了因为他们要攻打耶利哥城的时候，神已经吩咐这些百姓，耶利哥城的东西包括人都要灭掉都不能取耶利哥城的东西，结果有人贪恋偷藏了耶利哥城的这个东西结果就让以色列人在攻爱城的时候败了就用抽签的方式一直抽到亚干了抽到他所以这就是过去也是用抽签的方式，这表示在寻求神来指示，在寻求神来显明所以过去旧约时代是用这种模式来做。那么他这一次的这个立王也是用这种公开的模式。那结果抽出谁？抽出扫罗。那就抽出扫罗的时候，竟然找不到他，竟然找不到，原来他去藏起来他跑去藏起来。找不到的时候这个撒母就问神那人到这里了没有？神就说他已经藏在器具中这个扫罗其实他在还没有当王之前确实是一个很谦卑的人他自己认为他不配所以他去躲起来众人就跑去把他领出来，他站在百姓当中比众民都高过一个头所以如果从这个外形外表来看以色列人他们的期待是什么？期待他们有一个王可以带领他们跟敌人打仗，所以这个王就是要一个大能的勇士要一个很能够打仗的人。那当然从外形来看就是要身体很强壮很魁伟的人那这个扫罗在以色列人当中又高过一个头，所以表示他在以色列人当中他的身高都比人高，他的身材很魁梧，刚好就是以色列百姓他们所期待的，因为他们期待一个这样的王来带领他们来跟敌人打仗来带领他们来救他们脱离敌人的手所以当扫罗一出来的时候，众人都欢呼因为他的身材高过人一个头所以大家都在那边欢呼庆祝这个国王已经产生了所以众民都在欢呼。那众民在欢呼的同时，撒母耳没有忘记要把这个国法向这个百姓来说明，所以 啊，撒母耳就啊将国法对百姓来说，我们看25节，第十章25节，撒母耳将国法对百姓说明，又记在书上，放在耶和华面前，然后遣散众民，各回各家去。好，所以我们看哈，这个撒母耳在办的事情哦，他都没有忽略掉其中任何一件事，所以啊、选出公开选出的王，众民欢呼的同时，他没有忘记把国法哦在那里向百姓来说明哦，所以他就在那里把啊、这个尽先知的职责啊、哦，所以整个大大小小的事哦都按部就班啊、有条有序哦，那对这个案例啊、新王哦还有啊、这个啊、新王产生哦也啊、很清楚的来晓谕这个国王哦。啊，并且记载在书上，啊，让这些百姓大家都能够知道。当然，也是要让啊未来这个被立的这个国王就是扫罗哦，能够清楚知道啊，这个要治理的国家必须要照神所定的国法，哦，也就是律法，遵从神的啊吩咐，哦，遵从神的律法，然后来。啊、哦，来治理这些百姓。哦、那这个在旧约时代哦，其实神就已经有讲了。我们看《生命记》17章，《生命记》17章啊、哦，14节，《生命记》17章14节啊、哦，你看以后这个时候都还没有说要立王哦，那是到撒母耳那个时期。这些百姓才要求撒母耳说要为他们立一个王，可是之前没有，那没有在神颁布律法的时候就已经啊、在这里就已经定了这个啊、这个国法哦，所以14节到啊、这个20节这一段哦，就是说这里就是立王的时候要哦要以神所拣选的哦，然后要遵守什么？哎，在这里都早就已经写清楚了哦，所以在律法上都已经记明了哦。我就不读这一段圣经，哦，那以色列人求立王，神啊、从啊、不愿意，后来答应他们的要求，为他们预备了这个扫罗啊，并且公开来立为王哦，也得到众民的拥戴哦，所以神啊要撒母耳做的，其实撒母耳都遵照神来做，那以色列人啊的这个立王哦，也顺利的产生啊这个要立的第一个王哦，那当然。啊，以后他们在立王的过程里面，啊，当然神也还提出警告，啊，其实表示说这个立王，啊，虽然是众民所期待，但并未是神的旨意。那我们今天教会，其实我们在信，在生活当中，或是我们教会，啊，在推动教会圣工的过程里面，有时候啊，我们也要去寻求神的旨意。啊，有时候我们人用人的想法，我们觉得要怎么做，其实不一定合乎神的旨意。哦、所以我们在啊、推动教会的圣工里面，其实不是啊、固执己见啊、不是坚持自己啊、的主观的想法，有时候自己的主观想法真的不一定对啊、有需要在啊、这个祷告当中不断来寻求神，到底神的旨意在哪里啊、纵使啊、我们很强势的在坚持自己的方式，但是。啊，不一定是神的旨意，就像以色列人要立王，结果这个王反而成为他们以后的负担。啊，我们再来唱诗，378首。Thank you.
唯有神靠神。